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崇拜一开始的时候，想请大家做一个选择题，是很简单的问题，但是也是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题目是这样子，就是你星期天早上来教会是为了什么？一，敬拜神；二，看朋友；三，有事情不能不来；四，其他。你的答案是什么？好，感谢主。那这个是真心的答案还是标准答案？是真心的标准答案，感谢主。因为这个题目真的是非常重要，而且是关系到大家的幸福。那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这个题目，是每个礼拜天早上我们来教会所做的事，那就是敬拜主。刚才大家读了启示录第四章，启示录第四章跟第五章是圣经里面非常非常特殊的两章，因为这两章圣经呢告诉我们在天上敬拜的景象，平时我们看不见的，但是在启示录这位使徒约翰被叫到天上去，他一到天上首先进入他眼睛里的就是天上敬拜的景象。那刚才我们其实只读了一半，我们读了第四章，现在我把第五章给大家读一遍。那请你们翻开你们的圣经，还是回到启示录，现在我们来看第五章，就继续刚刚的敬拜。启示录第五章这样子说，这位被叫到天上去的约翰，他这样说，第五章第一节，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又七印封严了。七是个完全的数字，是完全不能打开的。二，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第六节，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特别说像是被杀过的羔羊，有七角七眼，角在圣经当中代表是力量，七角就代表完全的力量，眼睛是看见，也就能够看见，代表有智慧，七眼就是完全的智慧。这位全能全智的就是神的七灵，也就是说最丰满的灵，完全的灵，他就是神完全的灵，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拿着琴做什么呢？和盛满了香的金炉。圣经解释说，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拿着琴，第九节，因为他们要唱歌，他们唱新歌说，那看看这个歌的内容，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那么请问这位被杀的羔羊是谁呢？好，我们都知道他指的就是耶稣基督。那第十一节，我又看见下面这些，你看它是渐进性的，因为在第四章你首先看到是有四活物，接着你又看24位长老的敬拜，那你看现在是第五章第十一节，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是七重的赞美哈，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 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做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俯伏敬拜。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这时候也到你面前俯伏敬拜，感谢主呼召我们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我们谢谢主给我们有这个权柄，有这个福分，也感谢主借着圣经我们可以看到天上的启示，看到天上天使天君四活物二十四位长老他们是怎么样来敬拜神。求主在以下的这段时间对我们每个人内心最深处来说话，因为我们的心灵当中非常渴望也非常需要神与我们同在向我们说话。求主给我们有智慧，让我们明白啊敬拜的道理，也使我们能够因为敬拜主得到福分。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啊，弟兄姐妹，我今天想尝试从启示录第四章跟第五章跟大家分享敬拜主这个主题。我说尝试，因为这是两章的圣经，那在一次的讲道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两章的圣经，就是说要在很短的时间当中跟大家讲到这个很多的材料，但是求主给我们有个警醒的心，有个智慧的心，所以我们可以集中我们的心灵来看一看对于这个这么重要的题目圣经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教导。那这个题目是敬拜主。我们看第四章的第一节，这第四章的第一节给我们有很大的一个教导，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因为就在这一节圣经告诉说有一个地上的人，然后他看到一件东西，然后他听到一句话。第四章第一节，此后我观看，那他看到什么？看到天上有门开了，天上有个敞开的门。我初次听见，他又开始听见，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就是很大的声音。这个很大的声音，圣经有时候描写说神的声音是很大的声音，那也有可能是天使的声音，但是从天上传出一个很大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他上去之后所看到的第一个景象就是天上敬拜的那个景象。那弟兄姐妹，我们从这一节看到一件事情，他看到一个敞开的门。那天上的门只能从天上打开，不能从地上打开。如果神不开门，人就不能够到他的家里，不能够到他的面前。可是现在天上的门开了，而且不但门开了，还有声音，而且这个声音是一个邀请的声音。这声音这样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他邀请他，他怕门开了他还不上去，说你进来，门打开了不要犹豫不要害怕，你进来。那接着他还怕他进不来，第二节说，我立刻被圣灵感动。他这句话原来的意思是说，我立刻在圣灵里。不但是说他看到门开了，而且听到声音说你上来，然后立刻他就在圣灵里。那这个圣灵就好像是一个圣灵特快车，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来，否则他进不到神的面前来。所以看到神邀请的诚意，不但是把天上的门打开，而且发出声音来说你到我面前来，而且说让你在圣灵里，以至于你可以进到他面前来。那这是神在诚恳的邀请人到他面前来。那神邀请我们什么意思？神讨不讨厌你？他讨厌你就不叫你去了，表示说神接纳你，不管你怎么想自己，神接纳你，而且他喜欢你，他喜欢你到他面前来，所以他把天上的门开了，又叫你去，又让你在圣灵里，以至于你可以到神的面前来。那弟兄姐妹，关于敬拜，我们必须建立的第一个观念就是，敬拜是神的礼物，是神送给你的一份礼物。他邀请你，他要你到他的面前来，因为他喜欢你，他要祝福你。那关于这点，弟兄姐妹，有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弄明白， 就是敬拜神到底是为了谁的好处。那敬拜神，说神不需要敬拜，是我们需要敬拜。那我们去敬拜神，不是神可以从我们的敬拜得到什么好处，而是我们自己在敬拜神的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得到很大的好处，很大的祝福。那神他是万福的泉源，你能够到他面前来是最蒙福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一开始我们知道，哦，我辛辛苦苦礼拜天跑来好像是要给神什么好处，不是，是说神能够让你到他面前来敬拜你，是为了要你得到好处，这是神给你的一份礼物。那这个礼物如果我们从旧约的亮光里面看的话，就更能够珍惜。诗篇二十四篇里面有一句话是这样子说，我们下一张 slide 哈，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换句话说，谁能够到神的面前来呢？答案是，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那这些人来了之后会怎么呢？他们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诚意。弟兄姐妹，神是圣洁的神，那谁能够来到圣洁的神面前，谁能够站在他的圣所呢？圣经说，就是那些守节心清，心里面没有诡诈，全身里外都干净的人。那因为神是圣洁的，而圣经明说，人非圣洁怎么样？人非圣洁不能见主。那我们明明就达不到神圣洁的要求，那为什么神还要邀请我们到他面前来敬拜他呢？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就知道，因为神已经替我们完成了一件事情，那就是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付出了罪的代价。一个人只要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他的罪就被洗干净了。换句话说，在神的眼中来看，你已经是一个干净的人，你就是一个守节心清的人，你有资格可以到圣洁的神面前。所以我们原来不能够到神面前，可是借着耶稣基督就可以了。那么到了他的面前会蒙他祝福。所以每次敬拜的时候，你存着一个心，到神的面前一定会蒙他祝福，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份礼物，是非常好的礼物，会使你得到好处的礼物。那我下面想要打一个比方，做一个比喻，这个比喻你听起来可能有点可笑，但是我希望你会记住它。这个礼物就好比说，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刚刚过了圣诞节，那有人送给你一台这个手提型笔记簿电脑，那这个是市面上所能买到的最新、最快、最好、最贵的。然后这个电脑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功能，那么你拿了这份礼物之后你会怎么办？那有人就把它充上电，开机使用它的各种功能，然后越用越喜欢这台电脑，最后觉得说，哎呀，我离不开这台电脑，太好了。有些人把这电脑来把它当作是一个电东西的，当个垫子，他把它放在餐桌上，说，哎呀，这个炒了菜还有汤会，就把这些炒好的菜这些汤就把它拿来垫菜垫汤，这样子不会烫到桌子。那有人发现自己的沙发有一个脚很不稳，说刚好把这个垫下去，一坐上去沙发就稳了。好，那么有一天那个送礼物的人就来问了，说我送给你那一台超棒超贵的电脑，你现在用的怎么样了？那有人就说，这个电脑它又快又好，功能又多，我觉得我现在生活已经完全离不开它了。那有人就说，我用它来垫菜垫汤，刚好那一天汤洒了，那个水就跑进去了，现在可能已经坏了。那有人说，我就是用它来垫沙发，坐上去还蛮稳的。那同样是一份礼物，那就是看拿到的人把它当作是什么。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非常好的礼物，对你的生活有很大的益处，会使你幸福的。但你也可以说，在我眼中它不当一回事， 敬拜神算什么？我就把它垫仓垫菜垫菜，就是随随便便不把它当一回事，那你就觉得说这没什么价值。那弟兄姐妹，第一个，你知道当神邀请我们到他面前，因为他要送给我们一份最好的礼物，不是神自己本身非要我到他面前敬拜他，而是人敬拜神的时候自己会得到好处。好，敬拜的邀请之后，我们就看到这敬拜的场合，请大家继续看圣经啊。开始那几节特别值得我们去pay attention 去注意啊。请看第四章的第二节，他这样子说：我立刻在圣灵中，我立刻被圣灵感动，于是来到了神的面前。他看到什么？见到有一个宝座，是不是空的？见到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已经坐上去了，不是空的，已经有人坐上去了。他看到这个敬拜的场合，所谓敬拜的场合就是有宝座的地方，敬拜神的地方就是有宝座的地方。进入他眼帘的第一个事情是宝座，不是别的。这个约翰他第一眼看见的不是说哎，天上有什么好看的，有什么好玩的，他这边张头探脑觉得很稀奇，说哎呀，这里好漂亮啊，天堂不是黄金街吗？啊，这个地上怎么铺的都是黄金啊，好亮。他也不是说哎呀，这是什么花呀，我怎么从来没有看过。他第一眼看到的也不是自己的亲人或朋友，他不是第一眼看到彼得，说彼得你怎么也在这里啊？看起来比当初年轻多了。他也不是看到保罗，说啊，保罗你也来了，哎，你现在长出头发来了啊，我几乎认不出你来了。或者也没有看到自己的哥哥，说哎呀，这不是我的哥哥雅各吗？说哥哥啊，我好想你啊。他看到的是什么？他第一眼看到的是一个宝座。那么弟兄姐妹，你进入敬拜的场合第一眼看到的是什么？他第一眼看到的是一个宝座，而且有一位坐在宝座上，而且那一切的活动都是围绕着那个宝座。那弟兄姐妹，圣经先告诉我们说敬拜是个礼物，他再告诉我们说敬拜的地方是一个有宝座的地方。那不管是在天上还是在地上，敬拜的地方就是有神设立宝座的地方。那不管你是到一个大教堂，就算你到欧洲那个最好的大教堂，金碧辉煌的大教堂，或者你到乡下一个土房子里面，但是有人在那边敬拜，那外面的建筑物不去管它，但是只要有神的宝座设立在那里，那就是敬拜的地方。而反过来说，就算你去一个最漂亮的地方，可是那里没有神的宝座，它就不是一个，它也许是个观光的景点，但是它不是一个敬拜的地方。所以你不必对那个房子有什么敬畏之心，而你要对说在那里设立宝座的那一位有敬畏的心。那宝座是干嘛？是谁做的？宝座是君王做的，表示敬拜的地方是一个有君王的地方。约翰他所看到的不是一个空的宝座，是已经有一位在那边做王，他坐上去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到一个地方说啊，我今天来这间教会，来那间教会，刚刚大家说了，为的是敬拜主啊，敬拜主，我就知道我是来到一个设立宝座的地方，然后也知道说，哎，那个宝座不是空的，不是说要请我坐上去，或者请谁坐上去，而是说已经有一位坐在上面，神已经作王，一切的活动都是围绕着他。那弟兄姐妹，有时候就是我们人，如果是我们正常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没有敬拜的观念的时候，我们走进一个地方，走进一个崇拜的场合，那就不会看到有宝座，然后看到只是说哎呀，好多会众在唱诗， 然后看到有诗班上台去献诗，有牧师在讲道，那他看到的不是说有宝座，而是说有很多人的活动。那所以这个敬拜对他来说意义完全不一样。会众唱诗的时候，他就会想，哎，这个歌我会不会唱啊，用我的歌喉唱出来好听不好听啊。啊，诗班献唱，他就想，哎，今天诗班唱的好听不好听，哎，今天诗班的和音好像特别美。那牧师讲到就会想说，哎，牧师讲的这个题目这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他怎么还没讲完。啊，等一下中午的时候我要在教会吃饭，我还是要出去吃，那今天下午我要做什么，哎，他就会想一些别的事情。那弟兄姐妹，敬拜的场合，如果你知道说那是以神为中心的，那一切的活动就是围绕着那位坐宝座的。那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对于崇拜的意思不了解不明白，有自己的意思自己的想法。但是如果你已经信主了，你自己说自己是神的儿女，而且你自己说我礼拜天是来敬拜神的，那么就要知道你进入会堂的时候就是来到一个上帝设立宝座的地方，而一切的活动是围绕着那一位坐宝座的。这是我们必须有的一个意念。那么这位坐宝座的，我们再来看一看那些在宝座的周围的这些活动。第四章第五章讲了有不同的活物，有长老，有四活物，有天使等等，他们有不同的动作，说不同的话。我们得到一个观念说，哎，崇拜的地方很热闹，一点都不拘束，一点都不安静。崇拜的地方有四活物，有24位长老，有许多的天使，大家都有动作，而且都开口，都可以自由的表达。我们知道说这个地方是可以自由表达的地方，但是必须显示敬意。你完全可以自由表达，但是你必须显示敬意。他们有很多的话，很多的动作，这些表达这些动作都显出很大的敬意来。他们不是彼此说话，而是对神说话。他们所做的所说的是针对那位坐宝座的。所以整个崇拜的进行虽然是非常的自由，没有什么拘束，但是可以感受到在那个气氛当中有很大很大的敬意。他们是对创造天地万物、造物之主、永生真神表达出他们最大的敬意来。那弟兄姐妹，同样的道理，你到神的面前来，不要感到拘束，你完全可以自由地表达出你心中的，甚至说有时候引起争议性的，说我唱诗的时候可不可以举手，哎，你爱举手你就举手，你不想举手你就不举手，也可以自由地表达。但是不管你要采取哪一种动作，要知道说更重要的是我们心中必须有对神的敬意。啊，这些天上的景象他们都显示出他们十分的敬意来。不管做什么，我们是恭敬崇拜，我们到神的面前显出一个恭敬的心。那我们也知道说神他是看内心不是看外貌的，所以外面的动作可以多样化，可以自由表达，可是内心一定要对神恭敬。那神的宝座也表示一件事情，说你一旦进入这个地方，就是神对你做主掌权的地方。他不是说外邦的君王，他是你的主，是你的神。你到这个地方就是显示说自己是有主的人，接受管理，迎接祝福。我们到神的面前，神做主掌权有两个实际的意思，第一个就是接受管理，第二个是迎接祝福。接受管理，说神做主掌权，表示我是一个有主的人，在我上面有个更高的权柄，我接受这个权柄的管理。那这个权柄是谁呢？他就是永生的真神。每次崇拜的时候都提醒我说自己是一个顺服神的人，神有十足的权柄来管理我，他可以改变我的想法，可以改变我生活的方向，他可以吩咐我。我来到神的面前不是 要神听从我，而是我来听从神。就好像当年小撒母耳一样，他对神说，主啊，请说，仆人静听。所以我来到神面前是预备要接受神的管理的，但是另外还有个心，就是我是预备来迎接祝福的。而神做主掌权，因为他是一位慈爱的天父，他是一位有智慧有怜悯的神，所以他做我的主，掌我的权，他一定是使我更加的蒙福。那弟兄姐妹，的确来到神面前是最蒙福的事情。我请你们从这个角度想一下，你一个礼拜当中做几百样几千样事情，你生活很忙碌，而你做的这几百样几千样事情，大致上来说，这些事情是把你带到工作的面前，或者带到人的面前，带到一些繁繁琐琐的一些事情面前，但是只有一样活动是把你带到神的面前，那就是敬拜神的时候把你带到神的面前。那么我们人有身体有灵魂，我们有身心灵，当我们的灵我们里面受到祝福的时候，全人受祝福。你忙的那些事情未必会给你带来什么真的祝福，但是你一旦真心的去敬拜神的时候，到神的面前，你的整个的身心灵蒙神的祝福。所以我们来的时候就敞开一个心，神啊，我预备你来祝福我，我是诚心的倒空我的心，我来敬拜你，心里面不存什么成见，只是用一个单纯的信心来到主的面前。我很盼望今天崇拜的时候，神你要大大的祝福我，让我借着这一次的敬拜重新得力。好，这是有这个宝座对于我们的提醒，当神做主掌权的时候，我们就接受管理，而且是迎接祝福。第三，我们看一下敬拜的对象，那这可能是第四章第五章最主要一个主题，因为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我大致上提一下。好，第四章第五章里面选两节跟大家读一下。第四章的第十一节这样子说，当那二十四位长老敬拜的时候，他们就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为什么？他们有给理由说，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万物不是凭空出现的，是完全是遵照神的旨意而有的。第四章启示录告诉我们说，他们敬拜的对象是创造主，因为创造了天地的那位主宰，他们在敬拜他。那第五章完全是告诉我们他们在敬拜什么？救赎主。有没有说在敬拜被杀的羔羊？被杀的羔羊是救赎主，是耶稣基督。启示录第五章十二节，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那弟兄姐妹，几个观念妥协一下，就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独一的真神，只有一位神，永活的真神，独一的真神。而神在接受敬拜的时候以两个不同的身份出现，一个是他是创造之主，第二个他是救赎之主。不是说你敬拜的有两位神，而是说你敬拜的这一位神，你必须要认识他，他是创造的主，他也是救赎的主。所以我们每次敬拜最主要的两个重点，感谢主，他以大智慧大能力，他创造天地万物，更加的是以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了我，叫我这个人身上有神的荣耀，有神的智慧。第二个，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因为他被杀了，被杀的羔羊替我们赎了罪，以至于我们可以得救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我到神的面前来，为神的创造，为神的救赎而感谢他，而赞美他。那这是我们敬拜的对象，是那一位永生的真神。而我们敬拜的时候，每次都是有两个很明显的重点，感谢主他创造万物，感谢主他救赎了我。 第四，我们看一个比较具体一点的，就这两章圣经给我们看到敬拜时候的一些活动。我读一下启示录第五章第八第九节，这样子说，启示录第五章第八节，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然后有解释说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所以敬拜的时候有祈祷，他们唱新歌，刚刚拿的那个琴他们就唱歌，所以敬拜的时候有唱歌。然后第11节到14节讲的是天上地下的对神的颂赞，换句话说敬拜的时候有赞美。那么我们看到有三样的活动，敬拜的时候有祈祷，敬拜的时候有唱歌，敬拜的时候有赞美。祈祷就是人向神说话，换句话说神他喜欢听你向他说话，神没有说来到我面前大家都安静不准讲话。有祈祷，有那个成了香的金炉在那里烧着，那个香达到神的面前，神闻着是馨香的香，他喜悦，所以神喜欢听我们说。我又不会祷告，然后我讲的话又不好听，就是有时候想到一些但是说出来好像总是觉得措辞不当或者不是很好的表达。但是弟兄姐妹，神并不在乎这些，不需要我们讲得很漂亮措辞很优美神才听，只要是发自你内心的你向神说话，那神都听。所以崇拜的时候有祷告，那你说可是在我们主日崇拜的时候好像没有叫大家一起来祷告。哦，在我们教会的主日崇拜是代表性的祷告，有时候是领唱的人祷告，有时候是牧师在祷告，所以那代表什么？你说那我领唱的人祷告那就是他祷告，牧师祷告就是牧师祷告，那跟你有没有关系？你可不可以参与？可以，你可以用你的心用你的声音来参与。那当那个台上的人祷告的时候，你就用你的心来参与，说哎，他这样子祷告我的心灵也跟他一起祷告。那如果说当他祷告的时候真是表达了我的心声，我就说阿们。那阿们是什么意思？对，阿们就是说他我同意的意思，阿们就是同意的意思，就他所说的也就是我想说的。所以每次你说阿们的时候不是说哎，你可以停止了，因为我们都觉得说阿们就是我已经说阿们了怎么他还没结束那阿们就是说他刚刚讲的那句话我很阿们，我很同意。我就特别喜欢每次到大陆上做培训做短宣的时候，就觉得他们的祷告跟我们北美的教会很不一样，那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阿们。弟兄或姐妹上台带领导的时候，一上台就说感谢赞美主阿们、okay、你是全能的神阿们、okay、我们欢喜快乐到你面前阿们、okay、我们把一切的事情交托给主阿们、okay、然后整个的会场的话那个气氛非常的火热，当带领的人祷告完的时候，大家的心里面急速升温哈、啊，温度已经变得觉得很温暖很 ready 要敬拜神啊。所以你还是可以有回应，那么要更多表达的，像我们每次教会有祷告会的时候，那个祷告会本身其实是个敬拜的聚会，就是大家可以更多的自由的表达祷告。还有就是唱诗，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刚刚读的那段圣经里面是不是有唱诗？是合唱还是独唱？是合唱吧？对，是合唱。你看到在圣经里面讲到敬拜的场合都是合唱，什么意思？就是说神要我们同心合意的一起来敬拜他，所以来到神面前我们是合唱。也就是说礼拜天主日崇拜最重要的那个唱诗的部分， 我们的诗班虽然唱得这么好，他们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大家，是你们。我们会众一起唱诗的时候，那个是最重要的部分，大家能够用同一个心然后一起唱出来，就是神最喜欢听的。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哈，你在教会崇拜多的时候，你多多少少会有过这一类的经历啊，就是有时候大家一起唱的时候，你心里面特别感动，也就觉得说好像我的心跟大家融在一起了，就不光只是我一个人在唱，就是不知道好像整个屋子的人心融在一起，然后对神歌唱，对神赞美，对神感恩，就有那种说一个人唱诗的时候绝对无法产生的感觉。可是有时候大家合在一起唱的时候啊，就觉得突然之间全部的人都融合在一起，那神听到的就是这个声音，说我们一起，不是说我们合音有多美，而是说啊，借着这个音乐，你知道音乐有一种提升跟融合的功能，是世界上其他的东西所缺少的。所以你那个音乐响起的时候，很容易的人的心人的情就被提升起来，而且它很快的有一种融合大家的那种功能。所以有时候你在那个崇拜的时候，特别我们受到感动的时候，说啊，我们的唱诗都被融合在一起，就献给我们所爱的神哈。这个是唱歌的部分。那另外就是这个赞美，这个赞美可能是最重要的部分。我很快的稍微讲一下，因为过一个礼拜之后，我们教会要发起一个全会众的赞美的一个活动，借着诗歌而赞美。那赞美有一点就是说，赞美会给你转移中心。你如果想着自己赞美不出来，你非得逼着我们去想神的时候才能有真正的赞美，否则就是说说而已。除非你真的想到神啊，觉得神好伟大，神我好爱他，然后你才会说出话来去赞美他。所以你老想自己的时候没法子赞美，所以赞美的时候就是你那个情绪方面，你可能觉得我现在麻烦事情这么多，要我去赞美神，我实在赞美不出口。但是你如果不顾自己的感觉，你向自己的心下命令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你要打开口赞美你的神，然后你就开始赞美，赞美之后你慢慢发现说你的心就跟着你的口走，然后接着你就发现说我可以转移中心了，我现在可以看到神了，我当初看到自己，看到我的困难，好几天睡不着觉，怎么现在开始赞美主之后我心里突然有平安了呢？因为发现还有个全能的神在你生命当中做主掌权，你突然之间整个心释放了，重心的转移。那还有就是怎么去赞美神，通常我们觉得最难的就是说，哎呀，开口都不晓得说什么，赞美神什么呢？那感谢主，我们不久之后就开始读诗篇了，诗篇150篇，总共有150篇，都是我们很好的教科书，有150篇的教科书。那我们把那个诗篇赞美的内容归纳一下，大致上是两种，一种他们是赞美神的属性，就是神是怎么样的神而赞美他。神他是良善的，当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是良善的，永恒的，信实的，慈爱的，大能的，智慧的，公义的，圣洁的，不变的。我针对神的属性，他是怎么样的神而赞美他。第二种是针对神的作为赞美他。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人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神为我做了什么事情，我因此而赞美他。古时候的以色列人赞美神，因为神领他们出埃及，领他们进迦南地，我也可以赞美神。简单一点说，赞美神，你今天让我起来的时候觉得很有精神，觉得我可以面对一天该做的事情，我感谢赞美主，让我家庭里面有平安，我的父母我的孩子都很好，我感谢赞美主，让我今天我有份工作，就任何小事你都可以想出来去赞美神，是你自己身上经历的神的作为。还有就是赞美神的时候，我们知道一下，就是我们基督徒明白，我原来不能够到神面前赞美神，我是借着主耶稣基督才能够到神面前来赞美神，因为耶稣基督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本来我不能去的， 可是主他洗刷了我的罪，使我可以到天父面前来，我可以赞美他。好，那最后我们要看的是这样子，是敬拜的态度。请大家看看启示录第四章第十节，他看到天上有24位长老，这个人间的代表24位，24位身份最尊贵的长老在敬拜。而他们用什么动作来敬拜呢？第四章第十节，那24位长老怎么样？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换句话说永生的真神，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这24位长老原来是带冠冕的。那你知道我们一般人最多戴个帽子，不会戴冠冕。你普通看到是什么样的人戴冠冕？君王才会戴冠冕，对不对？你的头上有个 crown， 有个冠的时候，除非你是竞选美国小姐。但是我们知道说戴冠冕代表说他有很尊贵的身份，是君王，是不是？加冕，有冠冕。那如果说有一个人他是做君王的，他头上戴着冠冕的，穿着君王的衣服很华丽，他走到一个地方，看到有个座位设在那里，他走到那个座位的时候，他就把头上的冠冕摘下来，就放在那个宝座面前，然后人就趴下去俯伏在那个面前去给他去拜他。这时候我们一定非常的 shock， 说这个人自己是个君王，可是他把冠冕摘下来摆在宝座的面前，然后在那里俯伏敬拜。那就知道说这个时候不管你身份有多尊贵，你来到一位天地宇宙之间最尊贵的那一位面前。所以在宝座之前人人脱下冠冕，只能放在宝座面前，而且俯伏敬拜。那么你说我的身份非常尊贵，你不晓得我的家产有多少，你不知道我开多大的公司，你不晓得我的学问有多少，这些都是我的冠冕。但是我们看到24位长老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他们摘下冠冕，而且他们非常的谦卑，他们就俯伏敬拜。我举几个姿势给大家做选择啊，一种是这俯伏是什么样子，我们见过没有？就是现在。在现代的生活中，你有没有看过俯伏在地上的？可能早100年还会看到，现代的生活当中好像不太看到俯伏吧？有没有见过？除非你在新闻里面你看到回教徒，他们拜的时候是俯伏，或者近乎俯伏。一种姿态是俯伏，那么一种是跪下来，双膝跪下来，那另外一种是坐着，还有一种是站着，四种姿势，俯伏的、跪着的、坐着的、站着的，哪一种是最大敬意的动作？哪一种是最缺少敬意的动作？好比说我跟你们在讲话哈，好比我跟你讲话，你坐着我站着，谁的地位比较尊贵一点？那么说我跟你讲话，你坐着我跪着，这比较严重一点。那如果说我跟你讲话，你坐着我俯伏在地，这是什么，怎么回事啊？那个敬拜神的人，他谦卑到了极点，也恭敬到了极点。所以我们看到在天上的时候， 那些身份最尊贵的24位长老，连他们那样身份的人，他们居然摘下冠冕，俯伏在永生真神的面前，就是他们在神的面前有最大的谦卑。那弟兄姐妹，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难道不也是这样吗？就不管我们自以为有多大的成就，但是一旦我们意识到说我是在一个敬拜的场合，有宝座的地方，我们就向神献上我们最大的谦卑，献上我们最大的敬意来敬拜他。虽然在动作上我们不是说五体伏地那样子来敬拜神，就算我们是坐着的时候，但是在我们的内心当中也是在向神俯伏，在敬拜他，那就把这些不恭敬的思想就从我们中间除去了。一旦除去之后，就看到在敬拜的时候表达出另外一个态度，是人多的时候才能够表达出来的，那个就是同心。就发现大家都很谦卑，大家都专心在敬拜主的时候，那千千万万的声音，天上地下的声音，结果说出来是同一个声音，都是赞美神的声音，都是感谢主的声音，这个时候就有谦卑，就有同心。那这个是我们敬拜神的态度。求主帮助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用一个最谦卑恭敬的心，但是不害怕的，我们完全可以自由表达的，也是欢喜快乐预备迎接祝福的心到他面前来。那这是启示录告诉我们的。那最后弟兄姐妹，我讲的这些，我想在结束的时候给你们一些比较实际的建议，三方面来建议大家如何崇拜。第一个是预备方面，预备自己。如何崇拜吗？第一个步骤是预备自己。我很喜欢有一句英文，他这样子说，说 before you worship， 什么意思？崇拜之前就先崇拜。你来到教会，在11点之前，不是说11点了，诗班上台了，圣哉圣哉圣哉，那个时候才崇拜开始。在崇拜之前先崇拜，你最好你可以早点来，来的话可以默祷，预备自己的心。如果觉得说跟神之间有拦阻，是你不能崇拜的话，向神认罪，移去敬拜的拦阻。或许那个时候圣灵感动你，想到一些可以感谢神的事情，那那个时候就感谢神，为可以感恩的事情向神感恩。那特别也为了我们今天集体的主日崇拜来祷告，求主你赐福今天我们的崇拜，让我们享受到满有你的同在。你可以预备自己，在崇拜之前就先崇拜，甚至在你从家开车到教会的路上就预备自己的心，这是第一样可以做的事情。第二样就是投入，从崇拜的开始到末了全人投入。首先你要对自己的感觉说话，不要让感觉控制你，你要控制你的感觉。就算你有个忧闷的心，也要对你的心说，我的心呢为何忧闷，你当赞美神。所以绝对不要受感觉的控制，你已经来到神的面前，你就是要来赞美神，来敬拜他的。然后一开始就完全投入，一开始那个唱会开会的诗歌，我们一站起来一唱的时候，就再也不犹豫了，就是敞开自己赞美神。从第一个步，不是说等到10分钟20分钟之后慢慢的进入情况我才开始赞美神，而是说一开始就全人的投入，而且是说我全心参与崇拜的每一个部分。那唱诗就发自内心，祷告就用我们的心，我们的声音来呼应，读经用悟性读啊，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读神的话语要用悟性读，你不要说只是把这每个字的这个发音发正确就好了，而说哎，我知道我刚刚读的那一段讲了些什么，用悟性读。听到就虚心的领受，呼召就要有回应。最后开放心灵让神做工，就是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有这个心理上的预备， 我愿意倒空自己，好像一个器皿，接受神的祝福。那我来的时候到神面前特别注意一件事情，就是我愿意向神敞开自己。我今天来敬拜，我就不控制自己，不要一直在那里拼命的在里面控制自己。哎呀，我要怎么想，我要怎么做，我又怕人家怎么样，所以好几道绳子绑在身上。到神面前受很多的束缚，不要控制自己，而是要神来控制你。所以我今天是敞开敬拜神的，我愿主在我身上做工，愿圣灵感动我的心。而当圣灵感动你的时候，不要挣扎，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而要对神有回应。那么神一定会借着这样子的敬拜来赐福给你的身心灵，赐福给你的家庭，还有我们这个教会。好，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赞美你，因为是你呼召我们，叫我们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我们知道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福分，一个礼物。我们也知道我们会珍惜这份礼物，使我们人，使我们的家，我们的教会都蒙福。天父，我们祷告，让每次我们聚会敬拜的时候，都是一个能够尊荣你的敬拜，也是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蒙恩得福的敬拜。这样子恭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